然后才转到下面是宝玉要过生日。我觉得这里面很有趣，就是那个委屈忽然转到另外一个人。你知道宝玉过生日简直吓死人，这个方圆几百里里面的庙道观都送礼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贾家有一个宝贝。好，这里面是明显的对比，你可以看到五儿的委屈，你可以看到这个彩云的委屈，甚至你看到贾环的委屈，赵姨娘的委屈。可是接下来要写宝玉的生日了，真是惊人。宝玉到最后累垮掉了，因为所有人都来拜寿，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然后那个拜寿到惊人的地方。所以下面大家可以读一下，宝玉的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一天。好，所以这一天有四个人生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宝玉生日，宝琴生日，后来发现平儿也是这一天生日，然后邢岫烟也是这一天生日，有四个人生日，所以忽然热闹非凡起来。所以作者的了不起，你会发现他的那个转，你不觉得忽然转了，从人世的荒凉，从那个晚上躲在被子里的哭声，忽然转成一种喜气洋洋的宴会。如果是一个，我常常觉得《红楼梦》完全像电影，就是那个场景的转到这么精彩，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寂寞的暗夜里的哭声的场景，转成了红烛高烧，然后宝玉盛装出来，所有人在献寿，全部在讲对比。可是作者轻描淡写，所以那个对比是你自己觉得人世间有这么荒凉的彩云，也有这么受宠的聚光灯照着的宝玉，他让你自己去经验生命的不同的一个情境啊。那宝琴也是这一天生日，两个人相同，所以王夫人不在家，不像往年那么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来，换的记名符啊，记名符我们现在还很多，就是小孩子过生日常常要从庙里求一个保佑的符，然后就挂在身上的啊，台湾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记名符，还有几处的僧尼啊，不管是和尚庙、尼姑庵。庙里面的和尚姑子都送了贡笺，贡笺是说过去的那个寿桃摆摆摆摆到上面有一个尖尖的那个形状，所以大家都用贡笺，就是用来供佛的一种尖尖的那个形状，就变成民间的一个俗话。还有寿星啊、纸马呀、梳头啊，梳头是一种祭神的祝词，写在长的纸条上，某某人生日啊，祈求什么天神保佑什么，这种叫梳头。所以你可以看到各个和尚庙、尼姑庵都开始送东西来，都是为宝玉来祈福的。你可以看到人世间有人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有人是这么荒凉的，作者一转就转过来了。可是细心的读者慢慢会看到人世的冷暖，冷暖是你自己去体会的啊，感觉到人世间都要经历的两种不同的状况。并本命星官啊，所有就是为他守本命的这些星官，值年太岁，太岁基本上原来是在讲木星，就是西洋星象里面的宙斯丘比特星。那这个木星主太岁，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要安太岁，比如说今年我逢太岁，那我要去庙里面去安这个太岁，都是在讲你生辰八字里的木星的部位碰到了一个克星，所以你要去安它啊，去安太岁。所以《红楼梦》也许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啊，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在生活里很多的习俗都还存在。我有很多朋友就是那种因为受大学教育到了研究所博士班出来，然后并不那么迷信，然后现在已经到十月底了，然后说哎呦真奇怪，年初人家就跟我说今年逢太岁要我如何如何，我就没做，结果第一次发生了撞车还不相信，第二次说我难得喝一次酒就被抓到酒测，然后现在吊销了执照，就那天他问我说我要怎么安太岁我忽然就笑起来了。你就发现说哎，这个红楼梦里面讲的这个太岁里面竟然在身边还发生这么大的作用，他就规规矩矩前上个礼拜就跑到万华的龙山寺去安了一次太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小说的时候觉得蛮好玩，就是觉得好像是古代距离我们几百年前的小说，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好像又很贴近啊，又非常贴近，所有人就为了宠爱这个宝玉为他祈福做各种的东西。还有周年换的锁， 我记得我们前面有讲过锁，中国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符号去对抗时间，去对抗人的衰老，就是锁。所以我们现在很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现在还保留的习惯，有一个婴儿在医院诞生会去打一个金锁片的锁，其实是锁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锁住，有包含着留住，包含着不会消失，包含着不会随便老去的意义，叫做锁。还有过年给的压岁钱的压，也是这个意思，把年龄压着，不要一下子就，我觉得里面是对时间的恐慌，就时间过得太快，时间一下就消失了，因为时间快，所以一下就老了，或者一下就死亡了，所以那个锁是要锁住，这个压是要压住。所以这些意义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不思考它的本质，我们现在还常常在送锁片。我记得家里面的像哥哥的小孩出生的时候，身上挂了简直几百个锁片，因为 你知道那种就是家族人多亲戚朋友多的时候，那个小孩受宠，最后真的就是各个锁。可是没有读《红楼梦》不会特别去想说锁原来是每一年要换的，因为锁旧了以后锁不住，所以每一年要替他换一个锁可以锁住，而且换更不容易打开的锁啊，那种三道锁。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说，我上黄山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感触是看到黄山旁边的那个铁链上全是锁，然后我亲眼看到很多是兄妹夫妻亲人把名字用电钻刻在那个锁上，然后锁住，然后就念念有词，念完就把钥匙丢到那个山谷里去，表示说再也打不开了，表示我们都在一起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点想哭，那个感觉说，因为你知道说之前那个文化里有多少的文革，有多少人的家破人亡跟妻离子散，最后他就用锁。如果大家去黄山，你大概记得那个锁多到上千万，简直吓死人的那个锁，密密麻麻刻在上面。那我们大概就理解民间的某一种，我们可能会觉得你很不在意的一种习俗，其实有他的辛酸在里面。那 我也许正要骂说，哎，这个难看死了，把风景都破坏了。可接下来 你不敢讲，因为你知道说那个家族的破裂以及人的伤亡，最后他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努力的把自己锁在一起。好，所以我想锁这个字大家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宝玉身上有多少锁。每一年过生日有固定的庙替他换新的锁，来帮他祈福。那家中常走的女仙儿，女仙儿就是那种说书的人，用今天的话来就叫做 Nakashi，他们是经常到贾家来唱歌给大家听的，或者说书给大家听的，知道宝玉要过生日了就跑来祝寿。我们知道这种人他们在过去的习惯是没有钱的。我知道台湾在北部有几个有名的 Nakashi， 他们也是你问他说，哎，我们今天晚上要板豆要请你来多少钱，他说，哎，你们的这个老太太生日我是一定要来的，不要讲钱不要讲钱。可是你当然不会那么笨，对不对？你到时候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因为他不告诉你数字，因为那个数字是很少的，可是你到时候要包一个很大的红包。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从古代到现在都是这个习惯，就他们通常不开价嘛，可是不开价码是最高的价码，因为你觉得人家为你辛苦然后来祝福，特别唱几个什么跟生日祝寿有关的歌，你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绝对比你可能开给他的价码要高得多。所以这个就看到过去说书的这种人他是不拿薪水的，所以他就来拜寿，可是拜寿他是一定有红包的。